大家好，我邓慧文阿慧为你做会心思有人知。大家好，心思有人知，我是阿慧。50岁以后，我出来一下。50岁后，我出去一下，非常吸引人的一个句子，但它其实是一本书的书名。我今天就要请我们的彭菊仙，我们作家彭菊仙。以前大家都知道菊仙老师是亲子作家，对不对？菊仙老师你好。
啊哈，是我都不敢说自己是作家哎、欸，我就觉得就是作者啦。
好吧，都可以啦，反正50岁了，随便你要说什么都可以，你要说名作家也可以，我们现在都可以自己开心了。
哎、欸，
你之前写了很多关于跟小孩相处嘛？我记得在以前我在做节目的时候，节目很喜欢请到彭老师来讲一些跟亲子相处的方法。可是不知不觉，我们的孩子就变大人了。
对，
好，那我们不愿意称自己是老人。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是什么人，还是人？
第二次青春期，
我们就还是人，我们是青春期的人，二青人。我现在最常叫自己二青人，对，我现在二青人，我现在二青。对，那孩子慢慢大了，当然大家就会知道空巢期要面对很多很多新的事情，很多是以前投入在妈妈、太太、媳妇这个角色里面累积下来的问题，很多其实也跟这个没关呢、啊。像我先生最喜欢讲，我跟我先生之间最喜欢讲的笑话，我就说我觉得我年纪太大才生小孩，然后就是年纪已经没有那么好恢复了，所以各方面在生了小孩之后都衰退很多，容貌啦、身材啊、体力各方面都衰退很多。然后每次我讲我先生就没有回答，我就会我就开始说你至少可以表达一下对我这么大年纪生女的育儿的这种辛苦的敬意跟怜惜。他说我很难给你什么敬意跟怜惜，那我只能这样跟你讲。以下各位听众朋友你听听看，等一下请老师来点评。我当的说好家在你有生一个早间让你看拖啦，没生也是会白头毛，没生也是会肥，看你是要看拖像白皮都用来让你看拖啦。然后现在你会比较大，你就说不要牵拖我。老师，所以这我说空巢期或空巢期后要面对的问题，有时候不见得是跟我们当过怎么当妈妈、当太太、当媳妇有关的，但是有时候是有关的。那你在书的第一部写了很多空巢期的体会，对不对？那这本书里面跟大家讲了哪些最最锥心的体会？
我觉得其实那空巢期真的它是渐进式，是一层一层掏空、欸、只是说一层比一层更鲜明、更深刻。好，所以我说我第一篇在那个书里面，第一篇这本书50岁后我出去一下，第一篇就觉得说，其实我在小孩小学还没上小学我就有空巢期，那时候我骑脚踏车，然后我就前面载一个后面载一个，你知道我骑那个脚踏车就爆胎，然后呢，然后其实那个我已经没有再载小孩了，因为小孩大了嘛，那我就是娃娃椅没有拿走，所以我就继续骑。然后有一天爆胎了，我就去脚踏车行，那脚踏车行就说你这车子很好啊弄弄龙头再转一转啊，然后这个娃娃椅把它拆掉啊你这个车子根本就不用买。然后其实我心里就觉得说我很想换一台新的，可是那个脚踏车行老板有修理控吧，然后就是一直要把我修，把它修好之后我就骑那个脚踏车，我发现我不会骑
没有了前后那个重量，或没有那个娃娃椅了。
对，就你知道你脚都会跨开来这样骑，然后你发现说你脚要突然竖起来，我才发现说哦，那是第一次空巢期，没想到说你骑脚踏车会被制约。
懂。
对，然后第二次空巢期是小孩进入青春期，虽然那个时候小孩子在之前已经上整天，但是他们至少就是每天下午差不多7点以后，早上7点之前家里就是人声杂沓，因为我们家3个男生嘛，就是永远都很吵。那至少在那段时间呢，我们家还是很热闹的。好，那所以我那时候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感觉，只是觉得青春期的小孩呢，你就知道人明明在那儿，就又好像不在那儿，就是心远地自偏那种感觉。那真正那个很深刻很明显的那个青春就是空巢期，就是小孩就陆续去上学去住校， 你知道吗？那个男生嘛，他们就心比较大条嘛，所以就是鸟儿已飞巢，然后呢，人也不在，然后已读也不回，然后你就发现说，哇，每天张开眼睛就是一屋子的空寂。那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哇，我要面对这个屋子，我们家当然不大了哈，就是一个普通公寓。可是你就会发现说，家里变得很安静。那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哦，很多妈妈其实跟我一样，这时候才发现说跟自己很陌生。因为以前你要一直忙东忙西为别人生活啊，每天从早到晚啊，就是有我家有三个小孩，一下这个要班亲会，那个学校有当志工啊，那个家那个要比赛，这个要什么社团要干什么，反正就是忙不完的事情。然后你有知道说家里人多，就是家务事又很杂啊。可是你知道家里的人都不在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其实你跟自己是很陌生的，然后你才会忽然发现说，哇，不得了，这个我自己要该怎么办，然后我要做什么，我是谁。所以我发现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那种对自己混沌不明，然后不晓得自己是谁，然后觉得好像该做些什么，可是又没有那么多自信了的这种状况，哎，好像不是只有发生在青春期，哎，真的就是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妇女身上，特别是很多是她可能就是家庭主妇，这种状况会更鲜明。所以我会觉得这一次的这种叫做第二次青春期，你依然觉得会感觉到茫然，你依然会特别是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有很大的变化，然后你依然会觉得说对自己很没有信心，特别是有时候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做什么丰功伟业，你也没有特别出去做一些有自己的 career， 这时候你会发现说我好想做一些什么事情，可是又会觉得说，哎呀，算了，我没有办法，我大概不行，然后就这样一天一天算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空巢期同时也是很多妈妈她重新要直面自己的一个机会，好，那也被迫一定要直面自己，而且好像直面自己之后有很多的茫然，也有很多的缺乏自信，然后也有很多的开始想说，哎，我该做些什么事，然后就会忽然很多想法，但是又提不起劲，然后又没有信心，所以这是一个探索自己的起点，对。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很多事情你也解决不了，好，那人生的事情没有说你一定可以解决得了，而且到我们这个年纪五十多岁，我们也会发现说很多事情，你就是就变成既定的一种模式。所以说，其实这本五十岁之后我出去一下，其实也不是说叫大家一定要青旅，也不是说一定要去壮游，而是说我有种感觉是很想试着从自己既定的自我的印象中出走一下，从自己既定的这个角色重新去思考一下，我可以还是可以变成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可以重新去思考一下，或许是别人对我们的依赖，别人对我们的期待，或许是我们也习惯依赖了家人这种模式，我们可以从这种模式出走一下。所以我觉得小孩到了长大，然后我们面临空巢，刚好是一个时间，是从我们原来的生活出走。
收到税单心慌慌，五月到汉堡王用餐，侯利新嘎五村鸡块、辣薯球、西部小华堡等八项人气商品买一送一，午茶 party 好选择。十款风味汉堡，四件组99元起，天天吃，天天省，餐餐不重复。更少不了上班族好饭友，汉堡饮料1+1只要59元，让你花更少，吃更好。快点击资讯栏享多元套餐优惠。
是一个时间，是从我们原来的生活出走一下的一个时机，对。
所以那个出走，老师您自己做了哪些尝试，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对，其实因为我也在书里面也有讲哦，就说我自己没有莫名其妙的就突然来了一个重度自律神经失调。好，那我一直觉得说我过得非常的 proud of myself， 就是我觉得我 还蛮骄傲，你看我一手拉拔三个男生长大，然后当然我没有像邓医师，我觉得你是更让我崇拜，可是我觉得我自己还逼着自己用零碎时间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呢也去发展一些演讲事业啊，然后我也觉得自己能做的都尽量做了，然后我也尽量支持自己的老公事业一路起飞，然后我觉得说我应该是一路可以很顺的啊，可是就在我有一天演讲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快晕倒，然后我以为我回家休息一下就好了，可是没有想到从那个只是一个小小的前菜，从那之后我就发生一堆的很奇怪的毛病，心悸、头晕，每天都没有办法睡觉，然后心脏跳到快要跳出来，总之就是开始了长达两年的逛医院之旅。
等一下，老师，你这里的快转哈，通常比较客气的人在这里都会快转，但是我真的很想征求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这个年纪，你知道我们现在开同学会，每个人开始讲自己的症状，其他人就说哦，这个我知道，我去年就开始，然后我还加上这个这样，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同学会那个餐点全部都上完了，一个人的症状还没讲完，然后现在我们就会说好，现在我们每个人可以讲症状讲三分钟，就要轮哈。阿德会在一圈两三圈讲不完、欸、我跟你讲我大概可以讲十五分钟，你的一定也有这么长，
这边我快讲，总之就是很不舒服，
不是，我是说你，我是说你不要快转，因为我们很想听还要什么、心悸我们很懂，
我跟你讲，
心悸头晕不能睡，然后你绝对不会只有这样就逛医生，因为你心悸我们会先害怕心脏有没有问题，我们会去检查心脏嘛，检查心脏它就会抽血嘛，抽血你可能多多少少就会发现其他的什么，然后你又想说照一个这个照一个那个，然后每一个超音波照完多多少少就跟你说要追踪，你可能有个良性的什么，所以你就害怕，或者有一些他觉得要三个月之后，难道你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吗？一定有嘛。然后自律神经开始就是有很多奇怪的症状，你就会开始幻想要不要写遗书啊，不要分财产啊。
是啊，我有写遗书哎、欸，真的。
那是怎么样的过程？你再多讲一点没关系。
对对对，我有阵子是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做噩梦，那个梦哈都是千奇百怪，然后最后的结局都是我不能呼吸。比如说我可能就是梦到我溺死，然后就不能呼吸，我就醒来，好，然后我就梦到一只狗，很可爱的狗哦，扑向我到我都没有办法呼吸，然后我就噩梦又醒来，然后我又梦到我自己跳舞，一个人跳得好高兴，跳到哇忘我的时候精疲力竭，然后最后也是不能呼吸，然后我就觉得说彭菊仙你在做什么，你连做梦都要创作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怎么会不能呼吸，然后后来我就去检查我的心肺，然后我的心脏真的是怎么检查我的运动心电图就是有两三个都是缺氧的，然后我就去找了大概有四五个心脏科医生，最后心脏科的医生呢就叫我去做那个640切断层扫描，好，那个是一个要整个进入一个隧道嘛，那医生最后检查出来，哎，奇怪，又没有问题哦。这就是说，我的是鳞钙化哦，而且我的主要的血管也没有堵塞，但是我的血管比较细，所以医生就是觉得爱莫能助。然后我也就没有办法，我想说，那心脏科检查完，那我是不是就去在更年期嘛？那时候我还有 MC， 好，那所以我就去检查妇产科，妇产科医生就说好，你去抽血检查，然后居然就瞪着我说哎呀你真的是很特别、欸、你都已经这把岁数了你的雌激素还这么正常。好，那时候我听了其实蛮懊恼的，是因为我很想证明说我的所有的症状是因为更年期。
我懂，以上你讲的这句话也是我的心声。hey, 对，就是你很想证明说是因为已经更年期了或停经了所以才有那个症状，结果人家跟你讲你还没，对不对？那你就要回到那个疑问，那个问号，说我为什么身体不舒服。
对，
好，那怎么办？
好，最后我只好用删去法，好，这个妇产科也不行，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可能就是要去看那个新陈代谢科，因为我常常就是一突然发作会很饿哦，那我就觉得我应该是有糖尿病，因为饿嘛，所以我就去抽血检查， 医生就说你的血糖看起来虽然没有说非常漂亮，但是你说糖尿病也还不是
没到的程度。
对，那我又一线希望又被，
那他会跟你说那验个甲状腺素吧，应该是这样吧。
那时候他也觉得说有一点点稍微不是很 OK， 但他觉得是你调整一下饮食心情没有什么大碍，那所以这个又没有希望了，所以我就接着就是乱逛一通，我就去什么颈动脉呀、耳平衡啊、脑波啦、你能想到的全部都去做了。
本科有看的吗？精神科。
好，最后其实有一天呢，其实我要回到我检查那个心脏科，有一天我进去我都还没讲话，
老师等一下，我们卖个关子让大家广告时间把自己的症状写下来，等一下进来核对你看了什么医生到底老师后来是怎么样处理的呢，我们等一下回来。好，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宾是彭菊仙，作家彭菊仙，之前大家比较熟悉是亲子作家，但是亲子作家的孩子长大之后开始面对自己就变成真正的作家，所以这是非常好的时机。这本新书叫做五十岁后我出去一下，因为有亲子作家有两性作家嘛，当我们年纪已经到了就是专注在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变自己，可是没有自己作家，自己作家就是作家，所以恭喜老师已经不是亲子作家。
谢谢。
如果照你刚刚前面讲的话，对，你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写自己就是真正的作家，对不对？那刚才聊到说五十岁之后，就前面就是拉拔三个孩子，三个儿子，非常的忙碌，也过得非常的充实啊，也把自己育儿的经验分享给很多人，受大家喜爱的彭菊仙亲子专家。但五十岁的时候，也跟我们凡人俗女一样，出现了自律神经失调，听起来大家真的觉得非常有共鸣。然后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看那里、那我刚刚就问我忍不住有一种熟悉感、因为本科就是这样，来到本科的五十岁的女性前面大概都要花二十分钟描述她看过哪些医生，我就会闻到那种味道，所以我就问菊仙说那本科精神科看了没，她好像有话要说、到底是如何呢？
其实我很不想面对，可是其实我在看某一科心脏科的时候，我还没进去我就被骂出来说你为什么要来看心脏科？你心脏你那边痛，你就觉得心脏有问题吗？你又不酗酒，你又不抽烟，你又不应酬，你去身心科。然后其实那时候我还不没有把那句话听进去，我说莫名其妙，我就是心脏不舒服啊。结果你知道我刚刚讲绕了一大圈嘛，什么科都看过了，我最后不得不面对，我真的最后就去精神科。对，然后我就开始做治疗。好。那我觉得自律神经失调这件事情呢，我也有问医生，他说你也不要觉得是自己真的好像精神病啊，有发疯。说更年期的这个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平衡本来就很弱，所以这时候就是好发期。所以我们这时候如果还不懂得把生活稍微调整一下节奏的话，那这种比较敏感型的个性的人真的就很容易自律神经失调。
对，我觉得
那我是属于一个高度敏感型的人啊、那我之前呢就是有一句话嘛，你前半生身体你怎么对身体，那身体就怎么对你，那我就真的就得到现世报。好，那所以我就好吧，就承认，我就
所以你
这个悬案呢就此定掉。
那个前半生你是很怎么讲很辛劳他吗？就是
我觉得第一个你知道吗，我自己生三个男生，但是其实我自己之前的工作我觉得还算说的好笑点就还撑头啦。对，那因为在电视界嘛做监制，所以我也觉得说再怎么样有点社会地位，可是回到家你总是有点不甘心。可是其实带三个男生我自己一手带大总是非常的累，可是在疲累之余你当然也觉得很欣慰，然后跟着小孩成长也是一种无可取代的一种人生的体验。但是多多少少你会觉得你的生命就是在这个几十秒就绕完的一个斗士里面，你常常有时候在心情比较低沉的时候你还是希望能做些什么。所以其实我在书里面有特别提到说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不甘心，我真的就这样过一生吗？我真的就是被这三个像是三个犬神一样拉着，然后把我整个绑住，然后我就只能做家庭主妇嘛、我还是会有这种不平，所以我就会在利用空档的时间呢拼命的写作， 啊，拼命的去，我也没有经纪人，但是我的演讲就蛮多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找我的，我真的也不清楚。那我就把自己搞得很忙，我周间呢，就是我很怕浪费时间，我是一个很怕浪费时间的人。比如说我可能一边读书，我就要一边写书，我一边陪孩子做功课，我就要自己充实自己，然后我可能连煮饭我都要逼自己听演讲啊，比如说听邓老师哈，也邓医师，你的心事无浪灾哈，常常是我做饭的时候的凉拌。
我以后会讲一点食谱，嘿，好。
然后可能我做看追剧，我可能又觉得说，哎，不行不行，这样坐着自己会变形，然后又要逼自己运动，我可能就是一直处在多工状态。好，那这就是我觉得五十岁之前我的生活写照。哦，有时候我会读书，我会觉得说，干嘛是读亲子啊？读亲子那个文笔都没有被打磨出来，所以我还要读一些
小说，
逼自己读一些文学作品，嗯，你的文气才能被打磨出来嘛。所以你就会觉得说，我自己要全方位的去摄取一些东西，对。然后我还要带三个小皮带。那你就知道我之前是怎么压迫自己的。那可是那时候我都会引以为傲，欸，比如说人家跟我说，哎呀你怎样，我说哎呀那时候我还没睡觉，我还在读书。我说哎呀那时候我已经起床了，哪有人睡这么懒的，起来做家事，我已经去买菜了，这样。然后我都这样跟别人讲，可是你知道那个就是会有报应。所以你看五十岁之后就啪，哦，就是在我乱经的时候开始。你知道我乱经像个神经病一样，我每天都在那个月历上记载我的那个月经来的时间，因为我一直希望它就是更年期症状，所以只要是超过35天我就非常高兴，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啊，就是乱经嘛，啊，就是更年期嘛，我在那边紧张什么，啊，那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如果听众你刚好还没有到更年期，你千万不要学我，你千万要比我更有智慧一点，就是说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是懂得去平衡好自己的生活，他是用一个比较自己能接受的步调，好，一步一步的把事情做好。好，所以说五十岁之后我就突然变得很废。啊，因为我觉得说我真的没办法，我可能一天只够做一两件事，差不多不大不小的事情。然后我终于体会到这段时间我要过得比较松，比较慢，比较空，然后去平衡一下我的生活。然后我也觉得说这三年的真的很痛苦的生活，连觉都没有办法睡的这段生活呢，让我觉得说很多事情其实也没那么重要，真的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能够好好的生活，然后你能够吃得下，睡得着，尤其是
拉着出来，老师还要补一个拉着出来。
对，如果你还能笑得出来，好，那就是真的非常美妙
的
生活，
真
的。
真的，
对。
那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你分享了很多自己这方面的心境调整，然后有给大家很多的方法，嗯，我最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部分。我们刚刚讲第一步，步上空巢列车，发现最陌生的原来是自己。这里面有很多很细腻的点，其实大家可以慢慢来看。第二个，我们在讲刚才你分享的健康才是全部，好，不是不要用爱拼来赢，对不对？其实拼太过头是会输不赢。然后这边有讲到说你怎么样把自己从既有的角色里面拉出来，哦，那最后这个地方我就觉得真的反复咀嚼是你写的这个第三步，这个很少人可以用这个观点来讲，但我觉得非常有用的，就是你说是要拿出陪伴孩子的无条件之爱，好好爱自己。我觉得这个概念好棒哦，你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的？
你知道吗，我以前上广播，比如说像我如果以前去上邓医师的节目，我一定会增岁数，也就是把自己弄漂漂亮，然后穿一个高跟鞋，因为我很矮嘛，我不到160，因为我一直觉得说矮是我的这个这个比较不好的地方。可是你知道我生病之后又要一直走路，我每天要走10000步，好，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再穿高跟鞋。然后我就发现说我能接受我自己不高，是一个小矮子这件事情，对。然后我就会发现说 五十岁之天命就是要去接受老天给我的所有的人设，先天的设定就是我就是不高，然后我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或者去接受所有的后天塑造。所以我觉得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那些都是不需要去怨天尤人，就是无条件的去接受所有的先天塑造、先天条件、后天塑造。好，那还有就是说无条件的去接受自己的另外一个一层意思，是因为我们会忽然发现自己很陌生，然后我们忽然觉得生命好像好像有一个大坑跑出来，然后我发现我们要开始探索自己。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啊，很多妈妈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不行啊，我这不行啊，那个不行。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明明很能写，可是我每次鼓励他，你要写，你不要为目的而写，因为你的文笔太好，而且你太喜欢看很多好电影好的书。我很多好电影好书都是他跟我说我才去看，那我说你一定要写，他说哎呀不行啊，没人看了，哎呀不用了，哎呀我也写不出，我写的东西再好也没人看。我就会发现说，哎呀，不是只有这个朋友，好多好多的女性朋友到这个年纪会对自己没有自信，然后就觉得哎呀干脆算了。然后我自己呢，我也开始在探索自己，除了写作之外，我难道没有别的东西可以 enjoy 吗？然后因为我身体不好嘛，那我就开始去探索说，我一定要找一个运动是我可以很喜欢很享受的。那我就开始去别人帮我介绍太极拳，而且是很棒的老师，老师还不收新生，是看在别人的面子上说好，我就破例收一个新生。然后我每次去打太极拳，我也是打得有模有样，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就是别人在数拍子，我就一直在数时间，然后我每次都是不小心就一直在偷瞄那一点钟方向，因为那边有个时钟，我就一直想说哎，还有几分钟可以下课。然后我就想说很奇怪，我明明打太极拳打到我整个身体真的是变好，可是我为什么每一次都觉得很有压力？那我就用科普的角度去分析啊，发现说啊，原来打太极拳我缺了那个多巴胺，我没有得到那种欢愉感，所以我就去健身房啊，又是同样的问题。我每次去健身房，我都觉得像行尸走肉一样，然后就觉得说要走两圈嘛，就是每个运动器材就是训练一分耕耘一分肌肉嘛，哈。可是我就觉得说，哦，每次我都好想赶快走，那也不行哈。然后我就去跑步，然后跑步我也觉得说，哎，还不错，蛮好的，那整个身体状况也变好。可是就会觉得说一个人在家里这样闷声跑，好像会跑得越来越孤僻的感觉，还是可以接受，但是也没那么喜欢。那有一天我跟我老公去爬山，因为我老公很喜欢拍照，他在拍缩时，那我没事，我就在旁边跳那个大妈广场舞，就随便乱跳，然后我老公就把它拍下来，然后我就发现说，哎，跳得不错嘛，然后我就 po 到网络上，然后所有的朋友说，哇，菊仙，我们都好惊讶你的那个柔软度这么好。好，那我就当好，头上的灯泡就亮了，说，哎，原来我可以跳舞啊。好，所以隔天我就去找我们附近的一个舞蹈的班级，没想到走路两分钟就有，而且是一个礼拜跳三次，然后有老师指导之外呢，费用也很便宜，然后学员都非常会跳，然后所以我就一直跳到现在。
老师，那是哪一种舞？
就是排舞。我一直对排舞会非常排斥，是觉得说，哎呀，那个大妈舞有什么好？
要跟很多人一起跳。
对，其实哈，后来我发现我错了，就是，哎，现在的排舞很有趣，因为它有很多新的舞步。
对，
然后它有 MV 风，它有这种很多尝试，很多很野艳的，很俏皮的，或是很新鲜的，或是那种，反正它加了很多元素，我跳起来就觉得，我每次跳都觉得好开心，然后我终于觉得说，啊，
有多巴胺了，
有多巴胺了，对，所以我也觉得说，我把这个就跟我的朋友分享说，哎，你们来跳，你们来跳，可是他们不见得那么喜欢跳啊，因为每个人真的喜欢的事情不一样，所以我真的还蛮希望我的朋友们，你们也来探索一下。就像我的有个朋友，他每一次只要做瑜伽啊，他只要是感受到他身体 那个深层跟身体的深层的对话，他就非常非常的忍不住要跟我分享倒立啊，哈，什么那些动作，我都觉得看起来真的我一辈子也练不起来。可是他就是非常享受，可是你要他跳排舞，他就不喜欢。
对对，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老师你说的那种拿出陪伴孩子的心情，那种无条件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孩子一样重新去观察，然后像你以前发展孩子的兴趣那样，让自己再连接到自己最快乐的事情上。
对对，因为我们以前会牵着小孩说啊，我们来试试看玩这个啊，玩这个啊，发现小孩哇，你有这个天赋，你实在太棒了，拍拍手。我们会这样对小孩，但我们不会这样对自己。所以其实我要跟邓医师分享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熟龄的书没有像亲子书这么好卖。
你现在要跟我分享这件事，我
是因为我们比较愿意去陪孩子，
是因为我，你知道我的书写到第13本之后是我所有书里面卖的最差了，因为我写了一本书叫做我想看你变老的样子，我里面写的就是我50岁之后的心境。从一开始要出的时候，出版社就很担心书名有一个老字要怎么卖，我说我就是要写这个啊，我就是要写这个，果然就是不太卖啊。老师后恭喜你加入这个任性书写的行列。
是是是，所以我发现说哇，这本书还真难推啊，亲子书怎么那么好推。然后我觉得啊，真的不行这样，我们都太爱小孩胜过自己。
我跟你讲，很多人会看，但是我坦白跟你说，有一个读者跟我讲，如果是要买亲子书，因为每次小孩出状况就要拿你的 SOP 出来，所以要花350块买起来放在书架上。
对对对，
可这本书写的是我自己的50岁，我怎好花了350块为自己买书呢？我已经没有在赚钱，我在书店看一看就好了。所以等于是我有看哦，但是我不会买。
对，
但是不能，我们要从这件事要把这本书，而且我觉得菊仙你很可爱，你书名弄大红色好像要庆祝一个事情，
真的
新开始、
啊、
对不对？你一定有这个意图，你选一个大红色。
对，所以我第一篇就是小孩长大了我们要先放鞭炮，那我总不能把自己的书拿来燃烧吧，就大红色、
真的、也有一点好像喜气洋洋跟自己重新结个婚的感觉、
啊啊啊啊啊、
就当个新娘凤冠霞帔这样。
对呀，我们第二青春也
对，所以我鼓励大家一定要你要为自己活。而且这本书好像我还、我要说一下、哦、定价420，所以我讲的应该没有错，一般就有8折、哦、对不对？新书有8折多少的话，你花个400块、把这个东西
330吧，
330而已嘛。对，总而言之啊，对对对，差不多啦，这个值得。而且我认为这里面真的有很多我自己读的时候觉得非常细细回味的时候，会也会很奇怪，有地方觉得很好笑，然后有的地方心会酸酸，还有的地方会掉几滴眼泪这样。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能不能开始觉得我要再为自己负责，然后再为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可是这里面是我想菊仙也同意，我自己的经历是它是充满挫折的。
是，
我觉得我要弄好什么工作的事、育儿的事或什么事，其实我觉得我很有方法，我很有能耐，可是怎么会面对自己或者这个陌生的身体在变化，各式各样的奇怪的这种症状，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跟自己的陌生感。我觉得这里面是很容易有挫折，甚至我想会有恐惧吧。我们等一下再回来看看其他的部分。好，今天我的来宾是彭菊仙老师，新书是50岁后我出去一下。大家如果想要多看到好的有生活内涵有智慧的作家为我们写中老年的生活，大家就要支持中老年议题的书籍，据说比较不好卖，亲子比较好卖，这是一个真实的现象，我自己写也是这样。今天感到非常的安慰，因为从来就是觉得说大概我50岁以后书就写不好了，所以卖不到以前的一本的一半量，原来真的是主题还真的市场有一点点差异、哦、所以大家要支持，我觉得要支持我们继续写这个领域，继续谈这个领域的议题。本节目有一个好处，菊仙老师，我们节目的听众，我们是谈中老年议题的点阅率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在这边很任性的一直做中老年中年议题。
其实我这本书之外我还真的要推邓医师的那本我要看你，我想要看你变老的样子，那本书写的真的非常好，他是一个作家，一个作家等身的那种文笔。
哎呦不要这样说啦，
真的
谢谢，
我看了两遍，
我们大家就说 你们两个更年期的互相推，更年期就是要互相合作，这是第二青春期的姐妹情哈。我这边来问一个哈，这边您其实也提到了一些对于亲密关系到这个阶段的想法，我觉得这里也几篇也让我感觉非常的有意思。像你这边提到老夫老妻啦哈，老夫老妻的这个心态怎么调整？其实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说，反正他就是那样，啊，我也就是这样。
是啊，
其实也没有恨到要相杀，可是说真的，也是有很多你需要转念的地方，对不对？那最后这一段呢，老师来跟我们开导一下，对亲密关系现在要用什么心态呢？
我觉得不用再期望你会去改变对方。我真的深深感觉到一句话，就是性相远，但不会习相近。
嗯，怎么说？性相远，
就是我们本来天性就差很多，就是差很多。
嗯，
好，就像我跟我老公，我每次都很讨厌他把那个牙膏，我明明就有一个架子，然后有个缝，你用完之后就插上去，可是他牙膏就是大喇喇，就是要丢在那边，没有一天不放的。
那是因为你都会帮他插上去吧？
我看了不顺眼，我就会放上去。
对啊，那你都会放上去？
问题是我讲完，他还是第二天这样。
然后他为什么放上去？因为他我当他放在那里，第二天就会跑到正确的位置啦。
我们常常说夫妻会为挤牙膏的方式而离婚。不要说挤牙膏，我连放牙膏我到现在都看不顺眼。可是很奇怪哦，我看他会越看越顺眼。
诶，
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很多地方就是没办法改。所以就已经包容了嘛，所以那个婚姻大师就是约翰高特曼不是就说吗，31%好是在婚姻中只有31%是可以妥协也可以改变的，但是高达69%是永远都不可能改变的。就像这种放牙膏，或是他有时候就是一回来东西就这样丢，欸，丢满地，欸，然后我就觉得说啊，我现在都不会再念。早期我可能说你不要这样，我好累，我收得好累，我现在都不念，我看到我就收，我也不会讲。好，那可是我会看这个人越看越顺眼的原因是因为诶，他就是有这个能耐齁，哦，就是说把自己的能力贡献出来，我也有我这个能耐把我的能力贡献出来，我们两个是一个30年这种合作无间的一种非常难得的合作关系。
30年了，结婚30年，
快30年了吧，小孩都24、24、25岁、嗯，那再加上认识，可能加上认识就超过30年了。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关系是非常难得啊，非常难也非常难得。好，所以我觉得我对于这样子的一个长时间的合作伙伴呢，已经是一个同袍的情谊了啊，已经不仅止于是情人、家人，已经是一个同袍了啊。所以我觉得有一定有很多我也改不了的地方，好，那就算了，你也不可能改变啊，那我也不会，我也放弃去说哦，我再来塑造你，我要怎么样啊，那种我已经不会有那种心，我就觉得说我很多欣赏他，我有很多的感谢啊，因为要不是他愿意撑起这个家，那其实我们家要怎么办？那他也对我有很多的感谢跟欣赏，那所以我觉得老夫老妻吧，那你说一定要有很多话吗？一定要每天黏在一起吗？我觉得那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发现我跟我先生，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兴趣，然后我们相处的时间，就是每一天一定会空出时间啊，聊聊天，然后呢那种很自然嘛，然后身体的互动啊，我就像书里面讲的拍拍肩膀滚滚床，那都是老夫老妻之间很自然的不用做作的一种行为嘛。然后那个约翰高特曼也说，其实夫妻之间啊，那每周只要有5小时的高品质的相处，那其实这个婚姻就已经达到一个可以的标准。
老师，
那我怎么算我们都有
5小时很多欸。
哦，5小时很多吗？
我跟你讲哦，如果说其中一个人例如说还在上班，或白天两个人不会在一起的话，是不是7点大家就出门了？
对，
7点多大家就出门啊，然后晚上可能6点多回家嘛，然后回家之后孩子现在还住家里吧？
只有一个。
对，还有一个住家里啊，然后所以回来也是回到3人世界啊， 然后大家就做一点事情，收拾东西，个人准备一下，今天啊、包包里面东西拿出来放啊，吃个饭，整理一下，洗个澡，有的人要看个电视，有人要滑个网络，有人要写作业读书，然后弄弄就睡觉了，然后就第二天早上这样子，你跟另一半有一小时。一天有一小时高品质的相处时间吗？
他是说一周五小时。
对啊，礼拜一就没有啦，礼拜二也没有掉，礼拜三、四、五就都没有啦。
可能就讲说你去哪里，我去哪里，可能就一两分钟嘛。然后睡觉的之前聊聊天，聊个20分钟，然后可能吃饭的时候讲个3-5分钟。那这样一天可能有个20分钟有吧，30分钟有吧。然后可是我们每一周一定会一起做一件事情。
重点出来了。
对，一定要找一件事情一起做。
周末吗？周末。
对。对，我们周末可能会去爬山，会一起追剧，或是去逛一逛，好，那可能至少3-5小时，最多有时候2小时。那这样子加一加5小时，很容易就达成了。然后我其实是 O 型射手座的人，所以其实我很怕人家黏我，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很好，那我就觉得说啊，我心安理得。那而且我有一个很。我也觉得只有一个很残酷的体会，就是我有看到我的朋友，就是他跟先生非常黏，可是可能某一些原因，可能另一半，我们就说明天跟另一半不知道哪个先，明天跟意外不知道哪个先来嘛。所以我会在书里面觉得这是一个50岁之后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我们跟先生或先生跟我们就是两个圆。我们要学习各自运转，这个功课哈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夫妻觉得说就是要黏在一起啊，可是其实我们会错把那两个黏在一起的那个圆当成是自己。然后有没有想过说只要其中一个圆不见了哈，那我们这个圆也就残破不全，那是一件蛮残忍的事情。所以我其实现在我也蛮开心啊，就是说转个念，我觉得说因为我们家都是男人嘛，那邓医师如果以精神医学科来角度，我不知道我这样分析对不对，就是典型的男性跟女性是有很大不一样，所以我在书里面写说生儿子的父母其实根据研究是罹患忧郁症跟失智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是因为女儿比较懂得去做社会支持跟情绪的支持。那我其实我有很强烈的感受到是我们家的小男生变成男人之后，我们家真的是就是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反而会觉得说，哎，我很早就开始必须提前面对自己独立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说所以说我一个人从早到晚我是没有问题的，我可以我很能自处。那我觉得说这也是谢谢我们家男人们给我提前的教育
磨练。所以菊仙，你如果说自己假如今天有一点什么心事或什么，你并不会一定期待家人要有人来跟你深入的聊这样子。
因为男人真的思维，我必须讲这虽然是性平时代，但是男女就是不太一样。
这点真的带给大家很大的安慰了哈。但是不管大家觉得你家里面怎么样，我想一周5小时有品质的相处时间，你当然也不要把这个随便的克扣掉，因为真的没有相处你要说要有好的感情比较困难啊，那是想象中的一种投入，可是就所谓的 commitment 是也许是可以靠意志力，但是我真的觉得相处非常重要。像你刚刚说的那个
提前
四个男人，对，四个男人的家里真的很不容易啊，就是坦白讲，像我们现在如果有一些什么心事啊，像我工作压力大或什么，我就会跟老公说你都不能跟人家谈一下心嘛，齁，然后我老公就会一副那种说这件事你已经问我30年你还不放弃吗那种脸啊，然后他就会走到旁边去，你要再问他就要抱怨你干扰他的休息。可是像这种时候就像你讲的没错，我们女儿已经会走过来说，妈妈那我可以跟你聊啊，你为什么要找爸爸聊？我想跟你聊，你今天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以前也是这样，学校回来，然后他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爸爸就会给他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案。可是小女生说不是，可是我不想明讲，但是他就这样，然后他又跟他比较好，然后我又跟他，然后爸爸就觉得
乱了，
对，他就乱了。可是我就会说，那你可以来跟妈妈聊。那很快女孩子她就会吸收这个东西，
是是是，
她现在就会说，那妈妈你不要跟爸爸聊啊，我愿意跟你聊啊。可是 养儿子真的比较辛苦啦，
男生会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好讲的、
对,
对，所以我其实我自己原生家庭有姐姐嘛，然后所以我们家就是叮叮娘家的群组就叮叮咚咚，所以我还蛮感激我跟我姐姐的感情蛮好的，然后我自己有姐妹淘、
姐妹淘，
所以我发现我跟男人之间，这些男人之间讲不通的、他们不理解的，我自己会发展我自己的一个抒压的地方，
好，
抒压的地方。
你就是书中所谓说还是要有朋友，好，酒肉朋友或朋友。那到底怎么样来经过这样子的转换，即使你跟菊萱老师一样的细腻敏感，但是转过来之后你还是会过得非常的自在，这是大家一起要来努力。更多的内容请大家去看50岁后我出去一下，作者是彭菊萱。今天要跟大家聊到这边，有什么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尽量来回答大家，祝福大家，拜拜，谢谢菊萱，
谢谢邓医师，谢谢大家。